感谢主，我们又来到殿中来敬拜他。我们读神的话。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十七章，我来从二十五节开始看。只有他必须受许多的苦，又被这世人弃绝。二十六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二十七节，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来了，他们全被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建造啊，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日子，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去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第三十三节，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就必丧失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到生命的喂养。今天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高抹你的讲台，主啊，除掉我们一切的软弱，靠着耶稣基督恩典，我们可以来传讲你的话语，我们也可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最近很多的人发现世界发生很多的事情，就常说这个世界怎么了，我们的时代怎么了，我们的时代好像都有疾病。当雅安发生地震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却是吸引人的，在媒体中吸引人的却不是雅安的那些救灾的团队，而是红十字会的所谓郭美美。今天红十字会在中国已经臭名昭著。红十字会原来是一个最美的组织，最美的组织，是一个在战场上、在灾区中救人的组织。可是今天的红十字会被蒙羞了，因为一个美丽的女孩子叫郭美美，长得美丽，内心怎么样不知道。这种事情发生太多了，包括从美国的这个爆炸案，我们看到那两个非常年轻的孩子，他们来到了美国，来到美国，他们从车臣被压迫的地方来到美国。他们有了民主和自由，他们有了人权，他们有了美国的身份和绿卡，他们就仇恨这个国家，仇恨这个国家。人们常常说这个世界怎么了，这个世界是不是病了。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是病得很重啊，因为这个时代远离了上帝。不管从美国到中国，人们越来越远离上帝。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挪亚的时代和今天的时代啊，我用了路加福音这段经文，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我们看到这个时代是一个败坏的时代，是一个堕落的时代，是一个又吃又喝的时代，是一个婚宴嫁娶的时代，也是一个不要上帝的时代，而且这个时代是个自我中心的时代。当我们面对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该如何生活？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时代里边，我们从这罪恶时代里边，上帝将我们分别为圣，那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可以说我们成为神的盐和光，那我们这个盐在这世界上就应该有防腐的作用，我们是光，在这世界上就能够照亮黑暗。可是今天我们基督徒也缺乏了盐和光的作用。今天你看到西方的基督徒，我们今天看美国的基督徒，那天我很难过，有一天我们去游行啊，好多年不游行了，我一听说游行就很兴奋。那么特别从美国从纽约回来，我从纽约飞回来，十一点钟罗牧师接我啊，师傅，我们去游行，从机场直接到了这个华盛顿 DC， 到了这个白宫前面。我们不是抗议美国政府啊，我们是表达我们对婚姻的尊重啊，对婚姻的尊重。我在华盛顿看过好多次游行，我看过同性恋的游行，他们有一百万人，我不知道美国有多少同性恋人，有没有多少统计。我想上千万人总是有的，可是他们就一百万人来游行。我知道美国有多少基督徒，好像一半的人是基督徒，甚至一多半是基督徒。可是当他们在表达对婚姻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万多人去。那次据说当动员的时候，人们希望有百万的基督徒到那里表达我们对婚姻家庭的尊重，可是我们只去了一万多人啊，我们去了一万多人。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有病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神的儿女们也慢慢的在这个罪恶的生活中感觉到越来越舒适的时候，就像一个青蛙啊，当水越来越加热的时候，它感觉到舒服，可是这时候已经是危险临到了。 所以神的儿女在这末世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要兴起来，要兴起来。所以今天我从三点来传讲这段信息。我们第一点看到说，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这是一个又吃又喝又嫁又娶的时代。耶稣在路加福音17:27谈到挪亚的时代，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知道挪亚的时代是一个败坏的时代，是个堕落的时代，是神的审判要来临的时代。这个时代啊已经久远了，可是跟今天好像没什么区别啊，没什么区别。今天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看到那个时代是一个又吃又喝又嫁又娶的时代。主耶稣的意思是不让我们吃喝，他是说人们把工作的生活的所有的焦点集中在吃喝嫁娶上。人除了肉体的需要，人更重要是有灵魂的需要，我们生命的需要。人的灵魂，人们不再追求灵魂的事情，人在不追求思想的事情，人们追求物质、金钱啊，金钱、物质、名利、地位，这是人们所追求的。在当时的时代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当我们看到，当挪亚在那个时候在传异道的时候，没人相信他，而整个的时代都在吃喝嫁娶。我们看到这个索多玛啊，罗德在慢慢的迁移他的帐篷到了索多玛之后，索多玛也是面对同样的问题。索多玛后来被上帝毁灭了，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市是今天所谓的淫乱的罪恶的代表啊！你一谈到索多玛、俄摩拉，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代表的词汇，代表什么呢？代表淫乱，代表罪恶，代表强权啊！跟今天的时代没什么区别啊！今天的时代不也是如此吗？今天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强权的世界，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啊！你看中国今天做官的、有钱的，他们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普通老百姓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是很可怕的，而且这个社会矛盾越积越大，吃喝嫁娶，谈到吃喝嫁娶，我前几天我看到一个统计数字，说这个在人大上有一个人民代表大会，人大提出来说，一个人民代表的代表，这个人是湖北省的统计局的副局长，叫叶青，他说，全中国的政府机关每一年喝酒喝的总量相当于一个杭州的西湖。喝酒可以喝一年喝干一个西湖，只是说政府的官员，没说普通老百姓。那要加上普通老百姓，政府官员少数嘛，加上普通老百姓，你想中国一年得喝一个长江，很多人喝死了，很多人喝死了。这个是吃喝有几个，一个是地位的象征，你能够用公款吃喝，说明你有地位。我们很多朋友们弟兄姊妹回国不也是吗？回来就说，哇，我们回国去，我们的同学了不起呀，做了局长，那一吃饭同学来了全他买单啊，全他买单啊，一吃就几万块钱，一瓶酒都几万块钱啊，一瓶酒。那这些人当他们被筛选提拔成为政府官员的时候，他们一定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应该知道说一个人该过什么样的一种生活啊，一个基本的生活，基本的准则，现在我们都失去了，啊，喝干一个西湖，喝干一个西湖，这很吓人的。昨天报纸报道有一个江西的一个局长，喝死了，他那一顿饭吃了10,000多块钱，然后喝多了从楼梯上下来，啪嗒摔个大跟头，头摔到那个这个摔死了，摔死了。今天的时代是一个这样的时代。那么罗德的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也是吃喝的时代，又吃又喝。你看耶稣基督很讲的这段话讲得非常的有意思，他说那时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他们根本不追求灵性的需要，也根本不追求思想的需要。今天的中国人就是追求金钱啊，成功。今天你到世界各地，你看都是中国人到世界各地去买东西，买东西非常的有钱，这个名牌都是中国人买，这个美国人一般的，我相信他们也是追求这些名牌的，但是不见得买得起。我告诉你，中国人现在买呀，我到过法国那个拉法叶，知道拉法叶，中国人给他翻译成老佛爷，是一个大的商场，巨大的商场，50%都是中国人在那里买东西，在那里买东西，而且专买名牌，专买名牌，可人们。 追求的都是这个物质的东西，那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呢？人是不是名牌？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这个谁，当这个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了，很多的人把孩子送到了西方来读书，很多尤其到欧洲送的都是贵族学校。有些中国人突然发现，这些富豪们发现孩子们送了贵族学校，发现这个贵族学校并不贵族。你比如到英国的贵族学校，这个贵族学校只有硬板床，吃粗茶淡饭，而且有很多的纪律，他们强调的是精神自律、道德、勇气、承担，他们强调这些东西，跟中国的富商们所想的那种贵族学校完全不一样。所以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中，他们认为富即贵，富就是贵，因为你富嘛，你有钱就是贵了嘛，对不对？你有钱就可以住豪宅，有钱可以上好学校，有钱开豪车，你就贵了，不一定。在西方的观念中，贵跟富是两个概念，富不等于贵，富也许是贫贱，也许是低下，道德低下，低俗，富不见得是贵啊。所以今天你看我的一个朋友，他考了这个叫做西点军校，啊，了不得，这个儿子考上西点军校已经第三年了，我这个朋友。那么西点军校一年的学费多少钱你们知道吗？啊，西点军校一年一个人是十几万的学费和生活费，很贵的。那么四年毕业那就40万，爸爸是牧师，当然没钱啊，供不起，可是这孩子是全额的奖学金在西点军校。他们在西点军校的时候，他们才知道什么叫做贵族学校，非常的艰苦，非常的艰苦。不管你的父亲母亲多么高的地位，在那里面一概像战士一样的训练啊，而且他们所强调的精神，在吃饭之前都是全体起立一起祷告的。西点军校今天还保存着这个传统，因为私立的啊，不按照美国教育部门的规定，可以祷告。这是贵族学校，这是贵族学校。我们今天中国人已经没有贵族了，一个都没有。你说今天的当权者算贵族吗？当权者算贵族吗？你说今天的太子党算贵族吗？他们算贵族吗？中国的贵族从战国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没了。贵族是一种精神，贵族是一种胸怀，贵族是一种承担，贵族是一种勇气。贵族，我们知道来到这个西方的秦始时代和我们中国的古代的战国时代才能发现贵族，今天没有贵族了。我记得南北战争的时候，美国的南军司令叫李将军啊 ，Robert 李将军，当他战败的时候，你看那美国的总统林肯怎么待遇他的？没有杀他，不仅没有杀他，让他光荣退休。而且你来到美国的这个阿灵顿公墓，你去参观，埋葬的不仅是战胜的战士，也有失败的战士，不仅是有北军的战士，也有南军的战士，他们一样得到人的尊严，这种贵族精神，我们今天没有了。所以在当时的时代，你看，当我们回到挪亚时，看到挪亚时代非常之恐怖啊！挪亚时代，那第一个是又吃又喝啊，又吃又喝，这个吃喝呢是为了杜甫。保罗在腓立比书提到基督的十字架的仇敌的时候，谈到吃喝，他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啊，在腓立比书3:19，他们的神是他们的杜甫。你看到今天的时代，很多人就是为了满足他杜甫的需要，他就觉得这是他人生最高的理想啊，这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人。那么彼得也在他书信中提及挪亚时代，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曾以洪水临到那个不敬虔的时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在挪亚进方舟之前，圣经没有提到挪亚，没有提到挪亚是怎么吃怎么喝的啊！我相信挪亚吃喝一定跟世界人不一样，因为挪亚是个完全人。圣经告诉我，挪亚是个完全的人，他是个义人。完全人，什么叫完全人？什么叫义人？就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他在吃喝的问题上，他一定是不跟世界人为伍的。 啊，圣经告诉你，真言的告诉你说，那吃肉的、喝酒的，少跟他来往，你知道吗？这个告诉你，那是指那种大吃大喝的人，你跟他来往，你就麻烦了。然后你就把你所有的生命的焦点转移到杜甫的需要，转移到吃喝的需要。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今天的时代跟挪亚的时代比，在吃喝上没什么区别，而且超过了我想挪亚的时代啊。今天中国大陆你回国不就是吃喝吗？这个苍军刚才回来，我说怎么样啊？小辉说的又吃又喝。当然这个吃喝我们是暂时的了，回来我们就不要又吃又喝了，不要大吃二喝了，对不对？那今天中国吃的真的吓人啊，真的一年吃掉多少民脂民膏，吃掉多少高速公路，吃掉多少这个人们的血汗钱，人们不管。这是一个末世的时候，末世的时候，当时代进入到挪亚时代，我们知道很清楚，末后的时候到了，审判要来临。第二点，我们看到那是又娶又嫁的时代。挪亚时代人不但注重吃喝，还注重嫁娶。吃喝是挪亚时代的象征，嫁娶也是挪亚时代的象征。那你说，难道我们不嫁不娶吗？他所说的嫁娶跟今天的嫁娶不一样。创世纪第六章，我们看创世纪第六章，这个在创世纪第六章记载着那个时候的嫁娶是什么样子的啊。当时的第六章一开始，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儿女的时候，又生了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啊，这段话经常有争议。什么叫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当然这个神的儿子绝不是耶稣基督，这个神的儿子是赛特的后代。我们知道吗？当神创造了人亚当，亚当生了儿女以后，他生了亚伯和该隐，亚伯和该隐就彼此仇杀。该隐就把亚伯杀了，该隐的后代叫人的后代，在属灵上我们管该隐的后代叫人的后代。他们出现了艺术家，出现了军事家，出现了农业畜牧家，他们来管理这个世界，管理世界，他们靠自己的智慧聪明，有能力，我们管叫人的后代。后来当神那个时候又生了亚当，又跟妻子同房，就生了这个赛特，最后一个在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的25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个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那么在以挪士、赛特和以挪士的后代，我们称他为神的儿子。这个婚姻又娶又嫁出现问题，你明白了吧？就是信主的人娶不信主的人，属灵的人娶世界的人。所以为什么在婚姻中，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我们大多数在信主之前，我们没有信主，那个时候我们娶的也没信主的，那没有关系。我们信主了，有一个信主了，一人得救，怎么样，全家就蒙福了。很多人都是因为先生得救，成了弟兄，慢慢的这个妻子就成了主内的姐妹，对不对？这个很多的例子。那有的也是妻子先信主，后来要带丈夫信主，这个没有关系。可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时代，神的儿女他们明知道上帝的教导，他们却要娶和嫁不信主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重视的是杜甫的需要，吃喝，有没有钱，这个男人有没有钱，是不是高富帅，强调的不是真善美了，是高富帅。男人要高富帅，有钱，长得漂亮，他信不信主无所谓，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圣经讲的非常的清楚，神的儿女任意的娶人的女子为妻。我觉得在属灵上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当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教导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他找的人不是他有多高的学位，多少的金钱，是他信不信主，爱不爱主，这是最重要的。很多人在婚姻中迷惘，婚姻中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就是因为我们在找对象的时候，我们是用人的眼光、世界的风俗、世界的眼光去看、去选择。我们第一个强调的，这个人有没有钱， 有没有地位，然后家庭背景怎么样，我们没有想到他属不属灵，爱不爱主，愿不愿一生交给主侍奉主。就我很懂，今天如果一个美丽的女孩子，她选择一个宣教士，去非洲的宣教士，还选择一个去非洲开矿的亿万富翁，你看她选哪一个？那个宣教士可能也高，可能也帅，但是不富。那个开矿的人呢，可能也矮，可能也胖，可是很富。大多数选开矿的，不选你，对不对？昨天我们有一位宣教士来到我们中间，昨天晚上我们在永刚家有很美的聚会，很美的相聚，我们在一起用餐。大家知道孙医生，那么好的一个医生，今天早上走了，很高，也很帅，没钱，在整个的亚洲最贫穷的地区，救死扶伤，见证主名，做主的见证，还在单身呢，对不对？不是他不想娶啊，我也给他介绍好几个呀，但是他的条件是要跟他去缅甸，谁想去缅甸？你们愿意去缅甸吗？移民给你们移民到缅甸、柬埔寨，谁都不愿意去。在美国，缅甸有抽水马桶吗？我们都用抽水马桶用习惯了。我告诉你，缅甸现在也有抽水马桶，这个也没有那么落后，但是观念的问题，男女的随便和许多男女不正常的交往是挪亚时代的特征。赛特的后裔被称为上帝的儿子，该隐的后裔被称为人的儿子，上帝的儿子与人的儿子混合在一起，他们趋向于败坏，就很奇怪啊。你说为什么这个？那难道我不影响他吗？我们有时候，我们找一个虽然不信主，可是我们可以影响他呀，把他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呢？好像不多哟，很难啊。那个浑的水跟清的水放在一起，你们觉得浑了还是清了？浑了吗？怎么能使它清呢？加点白矾吧，对不对？你如果真的有能力，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在婚姻中，我觉得我们做神的儿女要注意啊，选择儿女们选择配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爱不爱主，第一个条件是信不信主的问题。挪亚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不仅他们娶了，他们败坏了，而且他们还变得越来越多淫乱，多妻的时代就从那时候开始的。亚当娶了几个妻子啊？弟兄姊妹告诉我，娶了一个，夏娃，上帝给他创造的，多好啊，多美，就这么一个。可是到了挪亚的时代，人们已经是多妻制了，不是一夫一妻了，是一夫多妻了，也可以一妻多夫了，而且很多是男人跟男人、女人跟女人做一些苟且的事情了，完全不符合上帝所创造的人伦。今天不也是如此吗？你看今天这个世界，我们要尊重人家啊。前几天有人发一个问题说，这个为什么上帝不管这个世界发生这么多问题，爆炸、凶杀、自杀、地震，那么上帝在干嘛呢？上帝为什么不管我们？那天我们转了一篇文章，转了贝利冠姆女儿葛培里的女儿安妮所回答的问题。她说，当我们说学校里不可以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没问题 ，OK， 我们就不可以祷告。当我们说儿女堕胎可以不告诉父母的时候，我们说 OK， 没问题，可以不告诉父母，因为他们有人权。我们不要上帝，我们一切都不要上帝，但是我们当遇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却来问上帝。我们为什么不在你生活中，你问一问上帝，在你的生命中是不是居首位的？在你国家中是不是居首位的？你这国家是不是以上帝为你所尊敬的国家？今天我们没有资格问上帝。今天四川的地震，四川为什么连续地震？那人祸嘛，那不一定都是这个天灾，都是人祸。为什么一定要修那个三峡大坝？上帝所创造一切各从其类，上帝所创造一切都是最好的，因为他各从其类，他的设计是最精密的。我们人一定要改上帝的创造，对不对？我们要改上帝的创造，我们非得要把这个拦下来。因为毛泽东有个教导叫三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让，当今世界书，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就为了这一个人的一句话，还为了一个总理，当时的总理，他的一个，他学水利的，就想修大坝，就在那儿四川修个大坝，把整个三峡那么美的风光全部淹掉，那么好的自然全部淹掉。你要知道，这个地球啊是不能随便建水库的。你问问科学家黄万里，在论述这个时候说，地球不能随便建大的水库，因为水是要流通的。一个桥，你一分钟，啊，你可以过一个人没问题，你一天可以过很好几千人、好几万人都没问题。可是你老把几万人放在那个桥上，那个桥就完了。地球它的承受力也是有限的，你不要以为地球人，它有限，那么大一个水集中到一起，一压，地壳发生变化，所以四川就地震，以后还会地震，还会更大，你不要以为没了，震了一个。那年一震汶川地震完了，北京大学一个教授说不会再地震了，四川哇又来个今天的雅安地震，所以大家埋怨那个北大教授不学无术，不学无术。为什么你说不能再地震了？因为人的计算嘛。今天的地震跟地下核爆炸有没有关系？跟人乱修水利有没有关系？乱挖矿有没有关系？这个世界的地球被人类破坏的千疮百孔，我们却在埋怨上帝。上帝让我们去破坏地球了吗？上帝没有，上帝让我们鸟爱管理我所造的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管理这一切。上帝让我们爱神、爱人、爱自然、爱自然。所以我们要学习说，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看我们今天的道德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我们这个又娶又嫁的时代是一个淫乱的时代。今天又娶又嫁，大家不仅找大奶，还找二奶、找三奶、找四奶。我就到洛杉矶去，我们洛杉矶有一个村呢叫二奶村，二奶村住的人不能说都是二奶吧，但是二奶已经超过了50%。那个有几千栋豪宅，现在都200万左右，几千栋豪宅，全住的是单身女孩子，有的带孩子，有的不带孩子，大家都知道，这叫二奶，这是一个婚娶嫁的时代。他们平时没什么工作的，做什么呢？打麻将。据说有一个人穿个拖鞋在街上一喊打麻将了，就立本就人就来了，就不用打电话就来了。当然我们开车常常路过那二奶村，我们从来没进去过。我们教会也有人去传过福音，当时的教会去了以后说不行，太危险了，这个到那儿还传福音被把人传信了，自己差点被别人给拉下水，你知道吗？因为这二奶很寂寞，见了一个男生来了了得，那就不了了不得的，跟人家很危险的，这不敢去的，很多的教会最后都不敢去，只能为他们祷告守望，祷告让他别出来，在那边好好待着吧。这个世界何等败，可是人们觉得很正常啊，人们觉得哇很羡慕啊，你知道吗？这很羡慕人，而且做二奶又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好。我那天我在一个这个朋友家里聚会，来了一个著名的二奶。为什么叫著名的二奶？因为先生是著名的人，我就不说是谁了，太著名了。这个人一年收入1亿，不是在中国，在美国了不起的。这个女孩给她生了2个孩子，最后这女孩就有一个奢求，二奶都想转正，结果就这个奢求，因为她已经离婚了，她的孩子已经结婚了，孙子已经有了，我认识她，在一起吃饭，好朋友，结果这个奢求她不同意了，他把这个二奶赶走了，给一大笔钱，2个孩子也不要，全走，因为他太多了，太多了。可是当我们跟这个女孩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人家没觉得怎么不一样，人家公开的谈论自己的老公，谈论自己的今天的身份和自己，哎呀，做错了一件事情，当然不应该着急，慢慢来，欲速则不达，反而把事情搞砸了。你看那边今天的时代的什么样的一种观念，都是今天的时代，我们如果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真的是没有一个义人。圣经说我们处在一个第一点，我们讲的一个又吃又喝的嫁娶的时代，吃喝嫁娶的。第二点，这是一个邪恶强暴的时代，挪亚的时代，人终身所思想的，圣经说都是恶， 地上满了强暴，这岂不是今天时代的一个描写吗？今天时代难道人思想的都是善吗？人思想的不都是恶吗？怎么赚钱啊？怎么赚钱又怎么去赚不应该赚的钱？怎么用我们的权力赚钱？怎么用我们的亲近关系赚钱？怎么用我们的这个手段赚钱？你看到今天中国人，中国卖的这是有钱人了，或者这个当官的人了。可是普通老百姓呢，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也赚钱。我们赚什么钱？前几天你看到有一个几个浙江人把老鼠卖到广东去当羊肉。哎呦，我说这得多少老鼠啊！后来我一查，这个老鼠啊，是不是那种捉的老鼠，养的老鼠，大，老鼠肉大，当羊肉卖，这是挂羊头卖鼠肉，是为什么？赚钱嘛，谋取暴利嘛。今天的中国那个猪，你看那个猪，长江那个猪都死了，都死了。为什么死？据说那个猪要给他们吃砒霜，吃到那个它那个毛锃亮，然后取那个肉是泛红，就显得特新鲜。可是这个砒霜只能坚持不到一年，啊，这个猪就得卖掉，所以这猪大概一般100多天就卖掉了，啊，就要卖掉。我们小时候也养猪，我妈妈养的猪都是过年猪。什么叫过年猪？2岁以上的，那个猪才好吃。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养个大猪，我们家一个大黑猪，500多斤，我有时候就骑着它跑，那个猪跟我关系很好，骑着它跑，哎，杀的时候我还哭了一场，因为我的那个马没有了，你知道吗？小的时候我就骑那个猪。今天这个猪，据说前一段这个禁止大吃二喝的时候，上面有文件，中央文件，禁止大吃二喝的时候，这猪卖不出去了，所以就活得长了一活长，砒霜发作，都毒死了，然后都扔到长江里。为什么扔到长江里不埋？深埋就可以了嘛，因为深埋需要功夫啊，扔到长江多简单呢，所以都流到上海去了。所以网络上开玩笑说，上海，我跟你讲，说北京啊，这个一开窗子，就什么，就是雾霾，就吸烟。上海说那算什么？我一开水龙头就排骨汤，我们这个现在这多危险！你说回到中国多可怕，那可怕！这个世界的道德观都在扭曲，都在扭曲。所以我们刚才说，挪亚的时代的人，圣经说充满了强暴。那个时候，11节，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12节，神观看世界，第6章啊，创世纪，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凡有血气的都败坏了行为，真的是如此。今天人们没有神就没有标准，我们世界上因为什么人都有什么人的标准，对不对？强盗有强盗的标准，强盗有强盗职业道德，他有他的标准，做官有做官的标准，经商有经商的标准，这些标准都不是按照上帝的标准。所以今天世界生了病，人们出了问题。你今天看孩子的教育，父母怎么教育孩子呢？我们今天的父母，如果你是贪官，你怎么教育儿女的？如果你腐败的，你怎么教育儿女的？我们看到电视里的小品，有一个陪喝酒的人，怎么教育儿女的？我们最后都是谎言，这个世界都是谎言。我那天我一个朋友在手机给我发了一个短信，挺有意思的，这个给你们看一下啊。他说的这个很好玩，他说了一个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他说说这个有一个广东有一个强盗，有一群强盗在银行抢劫银行，一进屋就说都给我趴下，钱是国家的，命是自己的。你看大家这说得很清楚，我觉得人家这个很有水平，话说得很明白。我们有人说了半天没说明白，人家这几个字，钱是国家的，命是自己的，大家咵趴下了，因为命是自己的嘛。而且谁都不动，有一个出纳小姐躺的姿势不太雅，因为穿着裙子比较短，强盗说躺雅致一点，我们是劫财不是劫色。你说得很清楚，你说这强盗这水平，现在这强盗水平很高啊，你知道吗？然后呢，抢完了走了以后，这个强盗，这个小强盗问大强盗，这小强盗是硕士毕业，大强盗是小学文化。小强盗说我们赶紧数钱吧，大强盗说数什么呀，傻呀，那么多钱怎么数啊，你数到什么时候啊？别数了，一会儿打开电视新闻联播一播就知道多少钱了。 工作经验，你说是有什么用？人家小强盗，这个老强盗小学毕业，经验丰富，数什么呀？银行行长从地上爬起来了，强盗走了，说偷了多少啊？说不知道呢，没数呢。说赶紧数，数钱偷了多少，把咱们上次贪污的500万也加进去。加说他抢的嘛，那个说没问题。结果当天晚上电视播了，银行被抢走1亿。这强盗数来数去才2000万。这强盗说还是念书好。你看咱们这个身家性命当时就抢的抢2000万，人家当行长的一下就8000万贪污了。你看到没有？这个是笑话。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强盗他有强盗的道德，职业道德。我们今天做政府工作的官员，有没有做政府官员的职业道德？道德不一样啊。虽然强盗道德低下，很低，抢人东西，可是这种强盗做银行长属于大盗，硕鼠。读过这个《诗经》吗？硕鼠，大老鼠，知道吗？吃的更多。然后那个银行那个行长秘书说，只有一个月抢一次，咱们就好了。你看，一个月抢一次，他们就好了。那世界真可怕，满了强暴。圣经你看说，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都败坏了行为。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呢？我们基督徒该如何呢？基督徒就是要与他们不一样。保罗在腓立比书第2章15节说，我们在这时代的期盼是使你们无可指责，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做神的毫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个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今天在这个时代中正是看到神儿女的不同，这就我讲的第三点，我们是有盼望的。这是一个传福音得生命的时代，传福音得生命的时代。挪亚的时代是不信的人，是吃喝嫁娶的人，是罪恶满盈的人。今天的时代也是吃喝嫁娶、罪恶满盈的时代。今天你看到掌权者、执政者，你看到发财的人都在做什么？发财的人都做什么？他都在做自己的梦，他们追求的就是人眼看见的所谓的荣耀。可是作为神的儿女呢，我们在时代，保罗告诉我们要像明光照耀，像明光照耀，使我们的行为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做神毫无瑕疵的，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无瑕疵的儿女。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学习挪亚。那么我们怎么来学习挪亚呢？我们从几点来看挪亚的特点。第一个，挪亚我们要学习他分别为圣，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神的儿女是从世界中神所选召出来的，教会，我们知道我们进入到教会，这个教会就是挪亚方舟，就是预表教会。挪亚方舟预表今天的教会，神的儿女从罪恶的黑暗的世界被分别出来，进入到挪亚方舟，进入到教会来，教会就是神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人的聚集，希腊文叫 Ecclesia， 大家记住这个词儿 ，Ecclesia 是教会的意思，所以教会不是个建筑物，不是一个 building， 不是一个大带塔尖的十字架，不是的，是一群神从败坏的世界招出来的人，就像挪亚，神在那个败坏的时代招了挪亚。当那个时代那么坏，神就对挪亚说，你要造一个方舟，然后要传义道，让所有信的人，你和你的全家都进入到方舟。挪亚在那时候一边建方舟一边传福音，传了多少年呢？传了120年。传了多少人信呢？有没有人信呢？除了他的三个儿子，没有一个人信，还有三个媳妇儿，还有他的太太，没有人信。这个时代，我想挪亚真的是有信心，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他也有耐心。要我传120年还没一个人信，我还能传得下去吗？你知道吗？ 我们今天给一个人传福音，传了几次人家拒绝了，就再也不理人家了，下地狱去吧，管你呢，对不对？这个不好。我们一定相信神在不同的时期拣选不同的人，对不对？我们教会有些老大男啊，我们管他们叫老油条啊，也是在教会好多年了，但是慢慢也都信主了。据说现在有好消息啊，小戴的先生吴斌回国绝志了，在我们教会听了好几十年到了，我还好没听120年，感谢主，10年到信主了，你们感谢主。神总有时间的，如果你向一个人传福音，你传了好多年他不信，你是不是就信心就软弱了？挪亚没有啊，挪亚传120年的，天天说悔改吧悔改吧，洪水要来了，我做了一个方舟，我们进方舟就得救，传悔改的一道，没人相信的。我想他不仅没人相信，挪亚所面对的是什么？嘲笑啊，冷嘲热讽啊，说神经病啊，你传什么呀，你给我点钱多好啊，对不对啊？你传什么福音呢？我现在破产了，你如果带领我走出破产，这个叫福音。没人信，一个都没有。所以我们要学习挪亚的分别为圣。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什么意思呢？当耶稣，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谈末世，当耶稣来的时候一定是世界最败坏的时候，这点我们一定要清楚。我说这个世界败坏到不能再败坏的时候，主就来了。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世代的败坏，我们相信一点，主的日子近了。所以基督徒应该警醒，应该警醒，我们应该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因为主的日子近了，我们就应该追求属灵的事情追求，不能单单顾及我们的吃喝嫁娶，吃喝嫁娶，我们也要吃在哪里吃？在主的爱里边吃，在主的爱里边，像保罗所说的，他们你看初代教会他们在一起吃喝，他们也吃喝，他们吃喝是纪念主，纪念主，而且他们吃喝的时候，初代教会的时候是那些穷人要先吃的，寡妇要先吃的，来到教会一起用餐的时候是寡妇们先吃的，而不是说我们这些男人孩子们在这先抢，是寡妇们那些穷人先吃的，嫁娶也是可以嫁娶的，但是我们结婚，我们应该是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情，不是两个人的事情。神的儿女就应该找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不能找人的儿女，神的儿女要找神的儿女，要与神的儿女在一起，这是我们嫁娶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婚姻不是儿戏，婚姻也不能说随便按照当时的那种风俗习惯，我们今天的嫁娶都是按照世界的风俗习惯。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教会很多年轻人谈恋爱，我看到他们真的在教会里选择爱主的人，这些姐妹讲的是蒙福的我看到这个姐妹，我看到她男朋友那么爱主愿意服侍，哎呀，我看到就心里充满了喜乐，这么好的弟兄，这么好的姐妹，他们将来这个家庭一定会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家庭。所以当人们以吃喝为念的时候吃喝为念，挪亚却以神的事情为念，在他的生活的中心是传什么呢？传义道传义道。首先这个分别为圣就是传义道传义道，他没有被世界的风俗所影响没有被风俗。所以保罗也劝了我们基督徒，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哥林多前书第10章36节说，我们无论或吃或喝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在今天的时代，我们应该属灵的事情为我们追求的目标。第二点，我们看到在婚姻上，这个挪亚做了美好的见证，挪亚一家子做了美好的见证。你看他挪亚他们进方舟是八口人，是4对夫妻，挪亚和妻子没有二奶，只有一个，对不对？三个儿子呢也都一个妻子，在当时的时代这个是不可能的，这是很少数的。你就像到索多玛的时代，99%都是同性恋，只有一对不是同性恋，就是罗德这个家，其他都是同性恋。这个所以神毁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也是如此，也是如此。挪亚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神创世纪6章20节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足以表明在挪亚的时代，男女关系不是以上帝的旨意的， 是以人女子美丽为旨意的，所以人们就随意娶来为妻。那么而且那个时候不是一夫多妻的，一夫不是一夫一妻的，是一夫多妻的。那我们今天所强调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这是不管你婚姻多少难处啊，多少难处啊，都要坚持走下去。上帝的恩典会给我们用的，我们知道这个道理。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这样一个教导，也让弟兄姊妹能够愿意来顺服。那么圣经提到说，在创世纪第七章十三节说，正当那日，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媳妇都进了方舟。挪亚一家八口进了方舟，他们都是一夫一妻的，在当时的时代，这个是楷模。第三点第三点，我们要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我们在圣经中讲到与神同行的最重要的一个人是以诺。那么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与神同行三百年，然后他就被神所接走了挪亚生下的时候以诺还活着，以诺是挪亚的爷爷还活着，他被接走了。所以挪亚就有遗传，他有祖先留给他的与神同行的习惯，所以他愿意与神同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华见地上的罪大恶极，终日所思想都是恶，耶华就后悔造了人。那么那个时候神就开始让挪亚造一个方舟，他拣选了挪亚，呼召了挪亚，让挪亚造了方舟，挪亚就与神同行你看挪亚在方舟中的表现，与神同行，他怎么做？第一个，他听从了神的命令建造方舟。方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那个没有信心、没有顺服、没有与神同行的这个品质的话，你不可能建方舟。如果今天神说你要造一个方舟，你会造吗？在哪里造？在山上造圣经没有明确说在山上造，但是一定是在山上造的。为什么？因为山上有木材，沙滩边没有木材，它一定是在山上造的。当神在山上让他造了一个方舟的时候，方舟的时候，我们看到挪亚就用了120年做了一个方舟。这种顺服、耐心、听从，是我们的榜样。他在做建方舟的同时，挪亚也专心的倚靠神，专心，他没有靠自己的智慧。彼得前书3:20说，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人不多，只有八个人。我们知道挪亚在那个时候，他在建造方舟的同时，他拼命的来传扬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这样一个榜样。所以那么我们今天的盼望在哪里呢？今天虽然世界这样堕落，但是今天不是一个挪亚也不是只有八口人，今天还有20亿上帝的儿女。这个世界有20亿上帝的儿女，我们这20亿上帝的儿女，如果我们人人都活出挪亚和他儿女的这样美好的见证，我们就很快会影响世界，扭转世界，而不会让世界继续堕落下去。但是世界会不会继续堕落下去呢？我们知道还是会去挪亚。那次师母给我看一本书一本书说，这个世界都是复兴一点堕落一点，复兴一点堕落一点，复兴一点，总而言之是往下走的，没有时候是往上走的这个很特别。人的信徒的生命呢是往上走的，说世界是往下走的，这是个矛盾。怎么来解决这个矛盾？你看信徒生命今天软弱一点刚强一点，软弱一点刚强的，软弱到年老了越来越刚强了，因为年老了感谢主亚伯拉罕一样刚强了。可世界却在不断的堕落，所以需要我们建造教会。这个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挪亚方舟就是教会的预表。今天的教会当我们建造起来的时候，我们让很多的人因着真理称义，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有盼望。所以我们为这个世界祷告，我们盼望在这个世界中神的儿女能够作盐作光，像明光照耀，在这末世的时候黑暗的时代为主发光。我们感谢主，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属于你，我们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我们正呼求你宣扬你的圣名。在这黑暗的时代，你召我们发光， 当我们寻求你面，主啊，显你大能，一起来起立。哈利路亚。我们属于你，
我们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我们正呼求你，宣扬你的生命。在这黑暗的时代，你照我们发光。当我们寻求你面，主啊，显你大能，
建立你的教会，
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
建立你的教会，
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旨意成全。
我们属于你，
我们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我们正呼求你，宣扬你的生命。在这黑暗的时代，你照我们发光。当我们寻求你面，主啊，显你大能，
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
愿你国度降临，
建立你教会，
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旨意成全。
哪位弟兄姊妹，你说主啊，我愿意为你发光，在这末世的时候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哪位弟兄姊妹，你说主，我愿意为你做美的见证，不管在工作中，在侍奉中，在家庭中，在我的单位里边，我愿意为你做见证，你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我们请愿意为主发光的弟兄到前面来为你们祷告，让神的光，神的圣灵今天就光照你，无论你走到哪里，你在单位，在家庭，还在哪里，上帝都充满你，到前面来为你祷告。哈利路亚。
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
到前面来，
愿你国度降临，
往前面，往中间走，建立你教会，
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旨意成全。
我们对主说，主耶稣，我要为你发光，我要做神的好儿女，在这末世的时候，我要向明光照耀，在这末世的时候，我要为你做美的见证，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有全新的生命，赞美耶稣，哈利路亚。
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
哈利路亚，赞美主。建立你教会，
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
我们来祷告，天国，感谢赞美你，我们是你的儿女，是你从世界中黑暗中选召出来的，分别为圣的上帝的儿女。主耶稣，让我们今天可以站立在你面前，主，我要为你做美的见证，我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我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来侍奉你，来敬拜你，赞美你，除掉我一切心里的软弱，让我在这末世的时候向明光照耀，在这末世的时候为主发光，在这末世的时候成为美的见证，赞美耶稣， 他力量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来传扬福音，像挪亚一样传义道，把福音传给我的家人，传给我的亲人，传给我的朋友，传给我的同学，传给我的同事，让我们看到耶稣是这世界的希望，这世界没有希望，唯有耶稣基督。赞美耶稣，愿你在我们生命中得一切的荣耀。哈利路亚！除掉我们的软弱，除掉我们的心里的压力和重担，除掉我们身体的疾病，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每一天都活出平安喜乐的人生。让我们在主的爱里边恩上加利上加利，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儿女，祝福我们的后代，像挪亚似的世世代代传扬主名，世世代代荣耀主名。赞美耶稣，愿你得荣耀，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